弟兄姊妹，各位同学，我们继续讲解耶利米书这份在圣经中次数最多的一个书卷。在第一讲中，我们讲了耶利米书的基本的历史背景、作者了、主题了，然后我们要讲到耶利米书这卷书的一些重点的一些特色和重点，然后我们讲到。在耶利米书中特别强调时候到了，上帝要与我们立新约并立大卫的后裔来治理他们当然这个新约我们知道，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来看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立新约耶稣基督本身也是大卫的什么后裔，所以在圣餐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强调，我流出宝血与你们立什么新约。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讲到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反复强调要有圣约的概念、圣约的意识，而且上帝以他的圣约，以他圣约中向我们显明的约法作为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什么时候我们偏离、违背、离弃上帝的神圣约法，那就离开上帝了。那我们侍奉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爱慕上帝，我们顺服上帝，也不过是嘴唇的什么侍奉实际上进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引证的，也是先知书上以赛亚书上讲的，这百姓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因为他们把人的诫命当作教导来教训人，心却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说偶像崇拜我们常常称为两种一种是你拜的不是独一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你不管怎么拜就像这个先知伊利亚在这个加密山上那些假先知450个假先知一样，他们很狂热、很热情很虔诚显真但是都是偶像崇拜第二个，如果我们虽然敬拜上帝敬拜耶和华上帝，敬拜耶稣基督，敬拜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你拜的对但是鬼魔也信，却是战兢所以以赛亚说，耶稣基督也引证说，拜我也是枉然，也是偶像崇拜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些方面。然后我们看到在先知耶利米一些基本的框架，所以在先知耶利米书中，个人的历史和犹太国家的历史，以及然后耶利米所宣讲的预言，是互相交织在什么一起的所以说上帝借着先知传讲的信息总不是一个抽象的给你两页纸给你一本书，不是这样的上帝是借着活人传讲活泼的信息，向我们显明活泼的上帝，然后使我们真正活出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来所以这些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整个的耶利米书这52章就可以分为约西亚当政的时期约押记当政的时期约西亚当政的时期就从第一章到十二章，约押敬当政的时期从13章到20章25章26章2335章36章中间有穿插所以说很多先知书并不是按照这个历史的时间的顺序来写下来的其实我们中国人讲写记述文的小说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倒叙有的时候是插叙有的时候是直叙这些都是文学的手法所以本身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当我讲到西西家秉政西西家执政21章到24章然后27章到34章37章到39章，然后再讲到被掳至巴比伦的时期就40章到44章，然后44章之后讲的是有关周围邻邦的。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先知书的时候，再三给大家强调，先知所传讲的信息不光是关于灵魂的， 也是关于身体的，不光是关于个人的，也是关于这个家国天下的啊，关于以色列家啊，关于以色列国家啊，关于周围的巴比伦、伊述啊、印度啊，这些都是啊，关系到真的是像中文讲的啊，家国天下的。所以圣经中先知的信息是非常的恢宏的啊。当然，在新约圣经中，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也是非常恢宏的啊，要从犹太全地啊、撒玛利亚啊，直到啊地极啊，从耶路撒冷啊直到地极。所以说，不管是在先知书的信息中啊，还是在耶稣基督的教训和吩咐中，都有一个普天之下啊，都有一个世界观的啊。今天我们之所以缺乏先知的信息，之所以我们传的福音传来传去变成啊信耶稣升天堂啊，而不是说信圣父圣子圣灵，而不是像使徒信经所任性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而最后变成只有一个位格，我就信耶稣，我就信基督，到底耶稣是谁，基督是谁，不知道了。就像我们讲以赛亚书啊，讲到啊，以赛亚预言一个基督，这个基督就是古列王啊，你信基督，你信古列王吗？那古列王怎么是基督啊？啊，你因为你不明白什么叫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啊，古列王也是受膏者啊。当然，耶稣基督是也有特质，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今天的传道啊，需要不断的归回圣经啊，不断的回到圣经中所启示的圣约与国度啊，律法与福音啊，个人与社会，今生与来世。非常平衡，非常整全，一以贯之的信息啊！如果没有这些信息，那我们仅仅一个个人化的、私有化的、情绪化的，甚至物质化的信仰，这不合乎圣经信息啊！当然，弟兄姊妹，我们仅仅读这些，哎呀，这个王当政了，那个王当政了啊，是石板板的，没有多少意思啊！所以说，我们不仅给大家介绍这个基本的框架。啊，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啊，耶利米书中一些啊非常重要的段落啊和信息啊，难免挂一漏万啊，但是请大家自己回去啊更多的查考。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到第十节啊，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啊，耶利米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到我今日立你做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除拆毁毁坏穷苦，又要建立宅基。所以弟兄姊妹，耶利米不是个人的先知，甚至耶利米不是犹大国的先知，上帝立他是在列国列邦之上。先知是不是一人一家一国的先知？先知本身乃是耶和华的先知，至高上帝的先知，是圣约的特使，国度的什么使者？所以他传讲的信息啊，常常总是关乎到万邦万国万民的啊。如果今天我们的先知，我们自以为是先知，我们说丧失了这种恢宏的普天下的看见，那我们都是啊春江水暖哑先知啊，都像鸭子一样，自己觉得是先知啊，但不是先知了。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作为上帝话语的出口啊，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我已将当说的话传递给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正要做上帝话语的出口啊，我们这样光看这些文字不行啊，甚至光读圣经不行啊，我们必须祷告，我们必须寻求神，我们必须把神的话吃了啊，然后消化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是神的字句之道啊，成为生命之道啊，成为心灵之道啊，成为上帝给我的我当讲的话语啊，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成为传道人啊，真正能够成为上帝话语的出口啊，否则你离开课本就不能讲了啊，离开资料就不能讲了，离开圣经就没有什么信息了，那就说明你没有圣灵的信息，没有生命的信息啊，没有心灵的信息，你最多不过是字句，最多不过是照本宣科啊，在苏格兰被称之为 paper minister paper-based 写论文读论文离不开论文，讲到的时候也不过是照本宣科读文章，但是并不是传讲上帝活泼的圣言啊，当然也不能够啊造就基督徒活泼的灵命啊，这个方面啊求主怜悯我们啊，使我们真的明白啊先知到底是什么。然后这儿说施行拔除拆毁毁坏修复，弟兄姊妹，我常常讲先知在传福音之前要讲祸因，我常常讲先知在建造之前要毁坏，这不是我们个人宣讲的啊，因为这是圣经啊所宣讲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立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首先不要建立，不要栽植啊，不要培养，首先是把那些错误的拔除啊，把那些腐败的拆毁啊，把那些坚固因为要毁坏要修复，要把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之事啊，谬解圣经曲解圣经的假教导假学说都一概攻破了，使他们顺服基督，这样在基督里才能够生根建造啊，才能够建立别人，才能够重新栽植。所以作为上帝的先知啊，我们既要宣告上帝审判的信息，祸因你们有祸了，我们也要宣告上帝的福音，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全家就必得救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我们既要有拔除拆毁毁坏修复之功，也要有建立和栽植之功。所以弟兄们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第二章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是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耶和华如此说。这也是我在先知书中给大家强调的，上帝虽然立耶利米做万邦列国之上，做万邦万国的先知，但是首先是给耶路撒冷人传讲信息，首先是做犹太人的先知，首先是做犹大人的先知，首先是要是主的教会认罪悔改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教会传福音啊，很多的福音大会，哎呀，要给不信主的人传福音啊，要给那些福音未知之地未得之地传，当然要传，但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自己总是传福音传福音，你自己真的知道福音是什么吗？你有没有领受福音啊？你有没有活出福音啊？你有没有在自己的教会中自己的家庭中真正按照福音来服侍人呢？如果不明白福音是什么啊，没有活出福音来，在自己的教会中自己的家庭中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就没有为福音做见证，那你到别处不去祸害别人去吗？那就做假见证了，那是瞎子领着瞎子了啊，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叫福音，我们要活出叫什么叫福音啊，然后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活啊，不管我们是到千里之外蛮荒之地，还是在上帝带领我们的家中啊，带领在我们的教会中啊，我们到处都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传讲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当啊先知耶利米给这个以色列人传信息的时候，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说，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为什么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然后这样讲，第八节说，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的啊，祭司不寻求耶和华在哪里啊，这是传讲一种宗教啊，传讲一种自以为是的宗教经历啊，我这样了，我那样了啊，根本没有带领人认识神，没有带领人寻求上帝本身啊，只是高举自己，讲来讲去把自己讲成传奇英雄了。所以我们看到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啊，有的时候你传讲神的律法，但是不认识上帝，没有经历上帝，没有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啊，这种所谓的拔出 啊，开毁、摧毁、啊，修复，然后也没有经历上帝的重新的建立和栽植，啊，然后我们就讲律法，然后我们就讲传福音，啊，讲来讲去，传来传去，不过是字句而已，啊，没有力量，没有圣灵的恩膏，也不会结出果实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所以就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还是有神，信神，但是他们信的不是耶和华上帝，啊，他们有这个先知啊，但是这个先知是假先知，啊，是巴力的先知，啊，他们有祭司讲律法，啊，他们有祭司传福音，啊，但是这些祭司并没有带领人认识上帝，啊，这些祭司本身不明白律法的精义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说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律法的精义啊，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这是律法和先知教训的啊总纲。然后讲到新约说，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呢？其实这不是神。啊，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有没有换了神呢？你信的那个神，你传讲的那个神，真的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创造天地是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上帝吗？真的是太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啊拯救我们的上帝吗？真的是住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身体成为上帝的殿堂的大能的圣灵上帝吗？我们所信我们所传的是否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呢？这个方面我们要思考。然后我们看到啊，先知耶利米的传讲的一些信息非常啊有诗歌性，有象征的语言，有图画的语言啊。你就看到啊，在这个第二章的啊第23节到24节，就说你开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们是快行的毒蜂脱矿本乱走。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的时候就细风，起心的时候谁能够使它转去呢？所以上帝的比喻，先知的比喻有的时候不好听啊，骂以色列人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是毒蜂脱旷本乱行，你们是驴，你们是野驴啊，然后情欲发作的时候就到处交配，到处背种，到处乱来。哇，如果这话今天有王志勇牧师讲，或者有其他人讲，那别人说你看这牧师又骂人了啊！上帝有的时候说的话，上帝借着先知说的话，有的时候是斥责的啊，确确实实是啊，确确实，如果你理解为骂人的话，是骂人，是不好听的啊。在这个方面啊，甚至包括这个保罗讲啊，那些妄心割礼的，颠覆阴性诚意之道的，那保罗说这些犬类，那犬类翻的比较文雅，犬类有今天的现代化语，而这些狗东西，哎呦，保罗还骂人家是狗东西，而且保罗说恨不得他们把自己全部割掉啊，恨不得他们把生殖器都割了，成了太监。保罗这话真不好听，真难听，真不想听啊。所以说不管是先知耶利米啊，还是保罗，还是耶稣基督本身，他们有一些话是难听的，有一些话甚至是你以为是骂人的，但是如果上帝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赐给我们温柔的心，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赐给我们受教的心，我们认为我们就是野驴，我们就是毒蜂脱，我们就连狗都不入，我们连虫子都不入啊！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我们的是没有价值，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我们不配得。有福了，谦卑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上帝的恩典啊，不容易，没有人做到。但是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这个拔除、摧毁、毁灭、穷腐之功的时候，摧毁我们的老我，拔除我们的骄傲，拔除我们的傲慢，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破碎，使我们支持我们的老我， 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才能够栽培，才能够活出新我来，才能够活出上帝所赐予我们的那种圣洁、公义、荣美的高雅的新生命来。啊，这需要细细的用心灵去经历和体会。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在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二章的第28节说，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吗？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说犹大人不是不信神，他们信的神太多了。上帝亲自见着耶利米说，你们信的神有多少啊？你们多少城、多少村子、多少教会，你们就有多少不同的神灵。那有的人说印度人信神，信什么神呢？哇，大概有20000多神灵，有的老鼠是神，大象是神，白牛是神，树是神，山是神，河有神，到处都是神，泛神论、多神论。而这个世界不缺乏神。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不明白，哎呀，我要让他信神，信什么神呢？蒙人的自欺欺人。很多人分析我们中国大陆美国的问题的时候，哇，中国大陆人没有信仰，没有信仰，你咋知道人家没有信仰呢？人家信仰佛教的、道教的、法轮功的，信仰共产主义的，信仰钱的，信仰权力的，信仰性，信仰这个量，信仰这个性的，多着呢。哎呀，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归回圣经啊，我们需要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律法的一点一画，我们需要具体深刻精准到神的圣言的一点一画啊。当然这个方面我也不是因为已经完全了，很多方面我们都在学习，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学习的精神，一定要有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啊，不要说啊最后我们的信仰啊变得就跟犹大人一样，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啊，不知道有多少神啊，愿意信哪个神就信哪个神。然后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我们翻到在耶利米书的啊第3章的15节，15节说，我也必将和我新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啊牧养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先知、先见、先觉，这首先是指大脑的，首先是指要有知识的，首先是指有耳可听的要听的，有嘴说话的要说话的，不管是耳和嘴都在大脑上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先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上帝圣灵光照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能够领受，使我们能够明白。如果不光照我们的理性，我们见到异象，我们见到耶稣基督在前面啊，见到神的律法，见到神的福音，都不明白，都不知道，因为心中没有亮光啊，因为没有圣灵，没有主的灵，怎么能够明白主的事？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灵感，怎么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种植的成分啊，这个像耶稣基督所说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你们必须要的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们教会中，尤其是华人教会中，我们盛行的就是一种盲目相信、盲目传道啊，狂热啊，一种反知识、反律法、反神学、反文化，什么都反啊，高举的是个人的主张、个人的情绪、个人的看见、个人的经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段经文特别讲啊，我也必将和我新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啊。所以说牧养教会需要知识，牧养教会需要智慧啊。但是你不要认为啊，只有教会才需要牧师，家庭中也需要牧师啊，丈夫做父亲的就是牧家。然后上帝兴起大卫，不仅是牧养以色列人，牧养以色列国家牧国。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不管是我们牧养自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 啊，他是大牧者，我是小牧者，啊，耶稣基督是大先知，我是小先知，他是大祭司，我是小祭司，他是大君王，我是小君王，他有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的恩膏，我因着圣灵也与他的恩膏有份。所以我们需要用知识和智慧来牧养自己，牧养家人，牧养教会，牧养国家，在我们所去的地方都能够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求神啊，当然讲到牧者，讲到教会的牧者啊，更是非常独特的。怀德菲尔的曾讲说，今天的有智慧的牧者是上帝赐给一个国家和民族特别的祝福啊，今天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们的国家，今天我们的民族不重视牧者啊，不重视先知的职分啊，不重视按照知识和智慧来牧养民众，来牧养会众啊，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啊，求神怜悯我们。然后我们看到在啊，当然我们知道啊，在第四章的第十九节啊，给大家读这句，然后我们看到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先知要有忧患意识，先知要有危机意识，先知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没有危机意识，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得医治了，得医治了，那不过是随随便便的石灰抹墙，那墙该倒的还倒，随随便便的把这个箭杆斩掉了，箭头还是射在身体中，还在溃疡，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所以我们看到先知要有忧患的意识，要有危机的意识。这耶利米说，哎呀，我听到脚声和打仗的喊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有没有听到脚声和打仗的声音？911恐怖战争对我们有意义吗？阿富汗的战争，中东的战争，台海之间的紧张，北朝鲜的问题，你关心吗？你有没有听到打仗和脚声和打仗的声音？有没有危机感？有没有忧患意识？如果没有这种忧患意识，没有这种危机感，没有得到先知的灵，而且很可怕啊！中国人讲生意忧患始于安乐的，所以为了我们在查考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献上以利亚的祷告啊！愿那恩膏以利亚的灵来双倍的恩膏我们，使我们有约法意识，上帝的圣约；使我们有国度意识，上帝的国度。使我们有忧患意识啊，真的是啊，爱主爱人，心忧天下啊。使我们有危机意识，使我们真的是能听到那脚声和打仗的声音，能够摸到时代的脉搏，能够晓得现代社会面对的危机是什么，能够具有先知先见啊。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服侍这个时代啊？我们怎么能够服侍人的心灵啊？所以弟兄姊妹啊，甚至我们看到第四章的第二十二节就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这很可怕，说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为善，就说他们做起恶事来很聪明啊，很会偷机取巧，刷奸抹滑，作奸犯科，钻法律的洞子，利用宗教的名义啊，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啊，把别人当靶子，各种各样的啊魔障，就是不谈自己的问题啊，不面对自己的当认罪悔改的地方啊，这些都是有智慧行恶，没有智慧行善的，很可怕的。我们看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啊，这讲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城市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你看到弟兄姊妹，义人啊，不是到山洞里去找义人， 不是去到修道院里去找艺人，不是到你的内室去找艺人，而是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在那些宽阔处看看有没有求公义求真理的。那些躲在自己家里的，关起门来成一统，管着冬夏与春秋，那些躲进深山庙中去的，啊，离群索居，看破滚滚红尘，明哲保身。而那些在教会中以各种宗教的名义，我不谈政治，我不谈文化，我不谈敏感的事情，啊，我只传福音，看什么福音？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在那些大街上宽阔处，有没有人行公义？有没有人追求真理？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上帝就赦免这个城。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赦免这个城，上帝赦免中国，赦免美国，赦免很多城市，不是因为上帝没有看到罪恶和猖獗，而是因为有烈女，而是因为有上帝的人还在存在，二是因为有上帝赐下的先知，有上帝的子民还在传讲，还在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啊，我这要给大家分享一些经文啊，就是一定要晓得神的话语啊是亘古长新。虽然是几千年之前，耶利米书大概是两千多年之前了，将近三千年了，但是当我们读耶利米信息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是在犹大王朝，虽然我们不是面对亚述，不是面对啊巴比伦啊，我们没有这个啊西底家，也没有约押金，也没有约西亚，但是我们神的信息对我们仍然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六章的十六节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你们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什么安息啊。但是当然也有很多人讲，我们就不愿意行在其间，刚硬悖逆啊。所以我给大家讲，靠着主的恩典切实的讲，这是先知的信息。关键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教会犯罪的，关键不是我们目前的光景如何的黑暗、如何的凄惨，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谦卑，有没有认罪，有没有悔改，有没有真正向上帝开放受教的心。所以耶稣基督所宣讲的 先知的信息，不是说没有罪的人到我这里来，而是说天国近了，但有罪的人要悔改。人子来是寻找失丧的人啊，人子来是拯救有罪的人啊，那些自以为没有罪的人，自以为是的人，自义的人啊，反倒死在他们自己的盲目、蒙蔽、骄傲、欲望之中了。所以弟兄姊妹啊，耶利米的信息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值得我们再看到一节经文。这段经文也在先知的传统之内啊，我们看到在第九章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实行慈爱、公平、公义，如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夸口自己身体好了啊，教育好了啊，地位高了，心气高了，这些都不值得夸口。真正值得夸口的，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旨意，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啊。所以说这些信息都是至关重要的啊，我们在仔细的考察品味啊耶利米书的时候啊，都能够领受到。所以说弟兄姊妹，耶利米书中有很多很多的重要的教训啊，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啊分享了几点啊。所以说耶利米啊预告国内有困难啊，他没有报佳音，报的是祸音啊，就被那些假先知被称为爱国者，今天就像爱国贼啊，把爱国啊，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啊挂在嘴唇上，真的吗啊，爱国者。但是耶利米是真先知、真爱国的，就被称为卖国贼。 啊，这种啊，真的是不光是耶利米时代有。然后我们看到啊，另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信息啊。但是我想最后我们讲一句，就说耶利米的忧愁就是上帝的忧愁，耶利米所预言的刑罚就是上帝的刑罚。我们要更多的把先知耶利米视为上帝话语的出口，来从上帝的角度，从圣约的角度来看耶利米书，来看今天，来看待我们自己。好，耶利米书的简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